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第21章今年要查完。我们谢谢主你的带领跟恩典，让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查考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向人显现。主啊，我们也实在是心里面非常渴望，非常盼望耶稣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让我们所信仰的真的可以在灵里面，真的在肉眼当中可以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呼求，这是我们的渴慕。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愿望可以达成。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我们请Alex 弟兄，请你念啊，从21章的第一节到第14节，谢谢你。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可是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装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好，谢谢。
牧师，请问是到第几节？
对，就到这边。 OK，
好的，
那我们呢很感恩哦。这个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好，那么我们也真的盼望，就像我刚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盼望呢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也真的有一天能够看见复活的耶稣。而且耶稣在这边呢借着约翰福音21章跟我们讲，他也是想要跟我们显现。那耶稣基督显现呢，起码对我来讲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他愿意跟你显现，第二个这也是一个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因为在耶稣基督我们在心灵医治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遇见耶稣的心灵医治方法。我打算呢我们今年教会呢在讲到灵里面在肉体的眼睛看见耶稣遇见耶稣之后，我打算把心灵的医治跟看见耶稣要合在一起。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呢应许我们的。我们今天查完21章之后呢，你会发现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或多或少都会遇见一些的困难，但是这些的困难呢唯有在遇见耶稣的时候才能够解决问题。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是遇见耶稣，我们需要遇见神。 我们遇见神的过程当中，神他会将他的启示跟他的医治带下来给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在21章的时候要讲的哈。重点就是耶稣会不会成为你显现的一个盼望。第二，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有很多你私人性个人性的问题，他要来帮你解决。那这就是在21章里面我们最重要看到两件事情对我们很重要的。当然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神学上面的讨论，在这个神学上面的讨论，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圣经知识上面的传递跟理解。但是这个圣经上的传递跟理解呢，你理解之后可以更加的帮助你跟我来爱耶稣。爱耶稣并不是嘴巴讲讲，爱耶稣是一个火热的爱主。我真的很盼望圣灵把爱主的这个心燃烧到我们每个人里面。这就是在我们看21章的时候，那么前面20章最后面呢，一般的解经家会认为，大概约翰大概写到第20章31节 就写完了，就好像结束了。因为说他最后讲说写约翰福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31节，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持续相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好像呢这本书就写完了，但是呢又多了一个21章。这个21章呢，显然的老约翰觉得这章非常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第三次显现，这其中带了一些奥秘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开始解释哈。从2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我们呢在解经家里的认为呢，就认为呢这个彼得呢重操旧业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到，好像耶稣基督呢跟他的门徒讲说，我要在加利利再遇见你们。因此呢当这些渔夫啊，你可以算算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中呢，总共有7个门徒。在这个7个门徒当中呢，耶稣基督又有向他们显现。那这个7个人在干什么呢？7个人呢去打鱼了。彼得说我打鱼去，所以他们都跟着他。那么有人就说，哎呀，这些人实在信心不够，耶稣已经显现2次给他们看了，他们怎么重操旧业去啦？是不是信心软弱啦？怎么没有长进啊？其实不是，因为耶稣呢还没有向他们显现，他们可能闲来没事干啊，或者是说呢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哎，能够捕捕鱼也不错啊。所以呢也千万不要想说他们呢要打鱼好像要重操旧业一样，不是，他们在等待耶稣。换句话说，我们在等待耶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可不可以工作？是，我们还可以工作。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是，我们还可以做其他正经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因为在有些的人呢在跟随耶稣的时候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想法，他说他必须专心啊，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让耶稣基督来找我们。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等候他？其实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你只要祈求说，主啊我等候你，但是我还是要继续干活，我还继续做我的事情。那么起码这里有7个门徒跟他一起去哈。他讲到那个特别提到地图马的多马，这个双生子的意思哈。那么还有拿但业啊，拿但业可能就是其他书信其他福音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巴多罗买哈。那么还有西比泰2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然后再加上另外2个门徒，虽然没有写是哪2个门徒，但是他这边有7个门徒在这边 跑去打鱼了。 OK， 我再说这是正常的事情啊，并不要说哦他们又重操旧业，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从第四节呢一直到第六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来了。天将亮的时候也通常是我们人将醒未醒的时候，也通常是我们的灵是最没有受到世界思想的搅扰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是在清晨还没有天亮，或者天天天快要亮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魂的思想是最微弱，是神最容易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所以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就站在岸边了，就跟他们讲说，小子们有没有东西吃啊。那个英文翻译叫 children 啊，就是说小孩子们啊。耶稣那时只不过三十几岁，你想想看彼得雅各约翰有多少岁呢？可能都是二十岁而已。他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撒网，一下就得了很多哈。这个地方又跟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的那个故事很像哈。你们开往水深之处，往船的右边下网啊，哎，他就下网就满了一网的鱼。那这个满了一网的鱼呢，他们就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跟二十一章的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哈。他们听从了耶稣，一网。哇，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所以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啊，他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候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就束上一件外衣，赤着身体就是真的没穿衣服，因为渔夫打鱼嘛，所以就赶快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面。那么离岸不久有两百咒呢，大概不太远了，大概80几公尺，很快一游就游过来了。然后呢一游上岸呢，也没有记载耶稣跟彼得有什么对话，他就看到呢拉上来的时候有炭火，又有鱼又有饼，然后耶稣说来吃早饭哈，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彼得呢就去把那个鱼网拉上来，一边拉然后就一边在数了153条。哇，圣经特别写153条。那这个153条在历代以来呢，一直有许多的解经家试着把这个153解出来。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几个我所知道的153是1+2+3，一直加到17，那么就是153。3×3×17也是153。那有人说亚当到现在153代的时候，差不多人类就要结束了。那么在153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 Passover， 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字就是153。那另外有一个人叫做比萨列，就是摩西神拣选了一个人叫比萨列，他有智慧，可以做会幕许多很精巧的东西，还有智慧的灵，圣灵充满的比萨列也是153。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比萨列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在 L 神的硬币之下。那153我们去以色列游玩的时候，导游跟我们讲153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 但是以色列人他马上跟你讲说153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讲说153就是在告诉彼得跟那些七个门徒，我就是那个耶和华，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那么153如果按照我的数字解释的方式的时候也是很好解释，我们永远从3开始，因为个位数字是很重要，3就代表顺服，15就是恩典，所以顺服恩典，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恩典的考验，我们顺服的恩典就给你。所以你可以讲说当彼得减到100数到153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想法，耶稣就是神。彼得在前面几章当中四福音都有记载彼得干了一件全世界基督徒都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在被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没有离开耶稣紧紧跟随，但是他三次否认耶稣，他也曾经夸口，他说主啊我永远不会离弃你，我就是跟你一起死我也可以，可是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害怕，他就否认。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他还发誓赌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然后鸡叫了，耶稣就看着他，彼得就痛哭了，彼得就是很软弱。所以我们在看彼得他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的看见就是说，当一个人用血气来工作来侍奉神的时候，你就会软弱，你就会跌倒。所以我们要避免彼得的那种的血气冲动，他说我要服侍神，但是没有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给的能力，没有办法持守信心。如果我们用血气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碰到事情碰到困难我就走不下去，我就很干我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被启发了，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所吸引了，那么我服侍神，我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个时候就会不一样。那个就是153所要带给我们的意义。那个153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数字。那么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请他们来吃早饭，那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因为他都知道他是谁。拿鱼饼给他们吃，然后圣经这里特别交代哈，就是第三次的显现，所以呢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在这边跟耶稣说好说歹的，都不知道也不敢讲。但是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最沉默的早餐耶稣准备了鱼准备了饼，他还来喂养他的门徒。我们今天有很多过世的死去的圣徒，他们到如今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还在喂养我们。我们有许多的属灵的宝藏借着前人一代一代存下来，还是在喂养我们，就像耶稣基督他还是在喂养他们。虽然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是喂养饼，是喂养鱼鱼跟饼，那是最普通的餐点，就在当地那是很普通的， 啊，大家都在吃的，每天都在吃饼跟鱼啊。那么耶稣一样，同样的来喂他们。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我们不仅是喂养，我们也喂养这些啊，每个礼拜天也主食哈，我们也有午餐招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爱宴哈。那我们不仅是顾虑到我们人灵里面的需要，我们也顾虑到人身体上面的需要。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吃得饱，那这个吃得饱一定是要从神来的。人喂的，人给的有限，但是神给的就会吃得很饱。那么这就是在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字里行间当中可以看到，当门徒出去自己按着自己的意识在打鱼的时候，他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启示。整夜打鱼打不到，对一个从小就在那里熟悉那个地区的渔夫来讲，真是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当耶稣说往右边下网，就有了。所以当耶稣一讲话的时候，想想看，当地的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里面的鱼一听到耶稣的命令，就通通跑到他的船的右边，让他网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发话，他是有权柄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要让这些的弟兄姐妹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所以当我们学习到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也盼望有一天我们捕鱼打鱼，我们工作，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听到神一个很奇妙的启示，我们就得着了我们要的东西。虽然我们打网，虽然我们撒网一直都没有收到什么，但有一天当神发话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我们教会也在等待这个时刻，等待神说话，我们就可以得着。那我们在等，我们要建堂了，我们希望有自己的地方哦，但我们在这边呢的确不太容易啊，但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得着啊。我们还在等啊，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所以你可以讲门徒的等待，等到耶稣，一等到耶稣，神迹奇事就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盼望有一天耶稣对你对我对我们的教会都有这153条鱼的奇迹在我们当中。那153条鱼就代表了耶稣是神，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要看我们是不是顺服的，顺服的恩典就下来了。那这就是前面的啊14节。那么接下来呢，从15节到25节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丰富的一个信息在里面。好，那我们麻烦那个潘姐妹哈 ，Christine。你帮我们念啊，从15节到25节。
好的。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他们。
阿们。好，那么从十五节到最后呢，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讨论哈。那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次的显现，前面呢就只有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也没有说其他的事情。那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哈，以后要讨论事情啊，先吃饱再说，吃完饭不要边吃边谈哈，要吃饱饭啊，吃饭，我们台湾话叫做假崩红地短，就是说你吃饭是皇帝最大，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比吃饭还要更重要的哈。那先喂饱肚子，然后呢再讲话。那你也可以看到呢，中东人他们一般来讲能够在一起吃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很亲密的朋友才会在一起吃饭，所以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彼此之间呢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敌对的行为。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讲，耶稣基督呢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有讲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将来在圣天使荣耀的降临的时候也在天父面前不会认他。所以你可以讲说，彼得暂时失去了他使徒的身份，因为使徒彼得他否认了耶稣的名。那么如果呢约翰福音21章没有记载这一段的话，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未完成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说彼得怎么办，耶稣已经为他祷告，就是说你回头之后呢你要兼顾我弟兄，但是彼得怎么回头呢？彼得怎么回来呢？那这就是我所讲的，在21章当中有一个内在医治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教会界里面讲内在医治啊，这四个字并不是太受欢迎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是一个内在医治很重要的经文呢？因为它里面带领着上帝如何来帮助谁？帮助彼得回头。耶稣基督他用的方式是在我们这个处理这样子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心灵医治当中带领人遇见耶稣。当人遇见耶稣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 重要的一个钥匙，很关键的地方。耶稣亲自来找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些是指什么？历史历代的解经家解释这个这些啊，这些可能是鱼啊，可能他在吃鱼跟饼，他说哦这一些，或者是说耶稣在讲说哦，你是不是夸口比这些弟兄更爱我吗？就是到死也不分离，就是为我死也愿意的，你爱我比这些夸口更深吗？那这些你可以讲说从物质方面来看，你可以讲说从一个骄傲上面来看，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你爱我更深吗？当然这个爱从希腊的原文叫做 agape， agape 意思就是定义的爱。Agape 不是出于感觉感情的爱，爱加倍是出于一种定义的爱。耶稣吩咐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这个爱并不是基于我喜欢你，或是我跟你有缘分，或是我跟你的这个还谈得来啊，我谈不来就算了，谈不来谈不拢，不跟你在一起我就不爱你，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吩咐我们彼此相爱，没有说吩咐我们彼此喜欢。那彼此相爱就是说我定义要爱他，爱是什么意思？爱就是要让他感受到耶稣爱他，让他感受到耶稣爱他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这种的表达的方式不是我们平常讲我喜欢你或是不喜欢你的那种表达的方式，而是用一个耶稣基督一种很深沉的爱，牺牲服侍来表达上帝对你的爱。那么耶稣说你阿嘎陪我吗？对彼得来讲，彼得的回答，他说 I follow you， 就是我爱你，你知道啊。但是他用这个爱呢，从希腊原文呢，是用一个 phileo， 他这个 phileo 的意思就是兄弟的爱，也不是那种男女的感情的爱，他是用 philadelphia， 就是兄弟之间的那个爱 ，phile。那这个爱不是怎么讲呢？就像你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呢，跟你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你的死党，常常腻在一块的那种兄弟的爱。那个兄弟的爱包括什么？我喜欢你，你不会跟不喜欢的人一直腻在一起，那些人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死党。那彼得就用这个死党来回答他，可是你用一个感觉感情的时候，那是出乎血气的，在出乎血气的时候就容易会被吓到了。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是用这种爱的关系，可是耶稣说你爱加倍我吗？好，阿加倍我哈，那爱加倍的意思就是定义的来爱耶稣。那么亚兰文这个字，这个爱，那我不会念这个字啊。它那亚兰文它是用英文表达的啦，哈。那它这个英文的表达并我对亚兰文这个表达的字呢不是太熟悉哈，所以我可能会念错哈。它叫做 huba， 那么这个 huba 的意思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焰。换句话说，我对于耶稣的爱 是一种燃烧式的那一种爱情，那个爱也不能讲爱情，就是那种尊敬，那种意志力，要爱耶稣的那种热爱，那个包括了尊敬，包括了热情 passion 热情，他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耶稣说你这样子热爱我吗？你愿不愿意为我火热的服侍，火热的来爱我？所以如果说是从亚兰文的解释的话，我们撇开我们刚刚所讲那个爱家被定义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亚兰文他讲的比较激烈，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没有办法熄灭的那种爱耶稣，是耶稣他要的那种。但是彼得讲的他是那种兄弟的爱回应，所以你说耶稣问三次，当然你说三次有什么意义，很简单，三次就是他否认耶稣三次，所以呢耶稣给他三次怎么样让他能够回头啊，三次爱我嘛。所以耶稣呢连续问了两次哈，前面那个两次的耶稣问的问题都是爱加倍，爱加倍我嘛，阿加倍我嘛哈，就是说你定义爱我吗？然后彼得的回答都是兄弟的爱回应他，但是兄弟的回应需不需要？需要。因为保罗他在书信里面讲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么那个爱呢，他用的是 filial， 就是兄弟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希腊的原文里面看到，我们通常讲爱是要定义的爱，定义哦。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个所有的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全部都是爱加倍 agape。 但是使徒保罗讲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个爱是 filial， 是那种什么，是兄弟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定义要爱耶稣，我们要跟耶稣建立一个兄弟之间的爱。那么问题来了，你没有看到他，你没有在灵里面遇见他，你怎么跟他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保罗他很显然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到他，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面都遇见他，我们真的今生今世一定要遇见耶稣，你才可能跟他建立这种友情式的爱的关系。就像彼得在这边回答了第三次耶稣的问话，他就变成 filial，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那彼得呢，他就忧愁了，突然你知道，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三次的问话就把彼得给带回来了。彼得在回答这三次的时候，他也是非常诚实的回答耶稣，他是真的很愿意爱他，虽然他软弱，可是他还是愿意爱他，用那种 filial 兄弟之间的爱。但是其实耶稣在跟他讲，你之所以会跌倒，是你没有用爱加倍，你没有定义，你没有真正的 set on fire， 为我发热心，好像着了火一样来爱我。那个是彼得缺少的，彼得真的缺少定义要爱耶稣。我们今天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定义爱耶稣，不管他对你做什么，很难，不容易，但这是确实耶稣基督要看见我们的长进，他看见我们怎么去对待别人，我们是不是对待别人有怜悯，我们是不是对待别人有恩慈。那这是我们的耶稣他要来看的， 所以他一直在教导彼得，你要爱，爱我。然后耶稣才把羊交给了彼得。所以有人说，耶稣三次问彼得爱不爱他，成为我们今天牧养人的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不是先爱羊，不是先关心羊，而是先爱耶稣，爱耶稣成为一个做牧者的条件。那么有趣的是，这个羊在亚兰文，耶稣交代他，你喂养我的羊， OK， 你第一次叫喂养，第二次叫牧养，那么第三次你又是讲喂养。但是这个羊在亚兰文呢，三次又不一样，他这个三次叫做第一个叫男的羊，男性的羊，第二个叫做普通的羊，你也可以讲说第二次就是说你牧养我的羊，那个是普通性，第三个是牧养女性的羊。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一个耶稣给他说，那你牧养我男性的羊，第二个是一般性称呼的羊，第三个是女性的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耶稣每问到一个羊的群体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你爱他吗？爱耶稣成为一个牧养，不管是牧者也好，长老也好，变成一个牧养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因为牧养是最困难的，在所有的服事当中，牧养人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是在解决人的问题，但那个人的问题就很复杂，很复杂。我们人有个性，我们人依着属灵程度的深浅，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里面的需求都不一样。那在许许多多的需求当中，他们所面对的问题，那牧者需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但是其实这最重要的，你必须要爱耶稣。这个爱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qualification，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爱耶稣的话，我们牧养会很辛苦。原来牧到最后呢，很多的师母得忧郁症，很多的牧师灰心丧胆，干脆教会结束跑掉。那牧羊人跟羊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冲突，最后都不了了之，羊受伤，牧羊人也受伤，这是教会里面常常看见的问题。我自己在牧者当中呢，我碰到很多的牧师非常的难过，非常的 depressed， 我跟你讲说非常的沮丧。那只要有一头羊让他受不了，他就很难睡觉。那在我们现行的教会制度当中，很多的牧师传道还是被教会来控制的，教会把他当雇工，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精神上面的压力，还有物质上面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对一个牧羊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实在要多多为牧者来祷告， 因为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对于牧者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爱耶稣，爱耶稣才能够喂养我的小羊，才能牧养我的羊，才能牧养男的女的，一般性的，有深有浅，各个不同的羊都有不同的需要。你要讲一篇道，上至老年人，下至小朋友都可以听得懂，那实在是不容易、啊、所以牧师实在是不太容易的。好，那么十八节，我实实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伸出手来，我以前以为是就是好像被绑着，后来呢才看到，连那个伸出手来不是直直的往前，而是什么，而是像十字架张开双手 stretch 张开双手。因为使徒彼得在这边讲嘛，耶稣讲这个话是指彼得要怎么死荣耀上帝的。因为彼得呢是教会里面呢一直传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因为罗马人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说哎，我不配跟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我倒挂好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耶稣在彼得的身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彼得说我宁愿和你同死。所以你可以讲说这种殉道的心智，彼得其实很早就有，但是耶稣基督成全他，他真的愿意为耶稣死。在基教以先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到了最后他愿意为耶稣基督献上自己，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是倒挂的，还有一个卑微的一个教会的首领，谦卑的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所以耶稣已经预言了，所以彼得的死，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死了，所以约翰把他记载下来。那么耶稣跟他讲了以后呢，彼得就想知道这个约翰会怎么办呢。那耶稣就回答22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我们往往会去跟别人比较，我们希望别人得到的没有像我们得到的多啊，这彼得的个性啊，彼得喜欢跟人家比较，他也是一直自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啊，所以呢可能跟彼得之间呢暗中较劲啊，对他也很想知道，既然我要死，我要殉道，那这个人怎么样。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管他，尽管跟从我就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别人有他的恩赐呼召，我们有自己的，我们就紧紧跟随耶稣就好了。别人成功别人失败，那是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好好的跟从主吧。23节就讲说哦，这话传在弟兄说耶稣会约翰不会死，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跟你没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约翰会死的，只是约翰如何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所以约翰特别在那边讲得很清楚啊，到底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有预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也可以按着你的意愿跟主耶稣祈求，你愿意受真正经，你愿意为耶稣基督殉道，你愿意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等等的，那个你可以按着你个人的意愿跟耶稣来祈求。那这个我想这个每一个人啊，你可以跟耶稣祈求啊，我将来怎么样来荣耀耶稣。那保罗，我们在新约里面所有的这些书信的作者，除了约翰以外，听说约翰是唯一的寿终正寝的，其他的全部都是殉道。教会传统就是彼得被倒挂十字架，保罗写的书信，这个保罗哈，保罗他是被砍头的。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那个多马，怀疑的多马，那个多马是到印度，在受到印度教的那些祭司啊处死他，把他关在火窑里面，结果没有烧死他，然后用一个很残酷的方式把他整个人撕裂，那他才殉道。所以每一个使徒都是殉道而死，除了约翰以外。听说约翰是寿终正寝，但不管怎么样，25节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记载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这个我们呢非常有意思，不只是使徒约翰，还有很多的见证人说，哦，约翰写的是真的，是真的。那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的见证人可以见证我讲的事情是真的。最后，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呢，或者从一个亚兰文的翻译来讲的话，可能比较有意思。他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书被写出来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本身呢就怎么就太空虚了。意思就是说，整个世界就会被这些耶稣所描述耶稣的诗所充满。那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解读呢，就是整个的世界从永远到永远当中呢，还不够时间写耶稣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连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写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在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在短短的这个几节圣经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应用，包括我们现在的内在医治，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来问他问题。其实很简单，从一个医治释放的角度来看，你爱耶稣吗？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耶稣为你死，耶稣给你所有的这些的恩赐，你的新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来爱耶稣？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上面的教导，带领我们的人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触摸他，让耶稣来告诉他，来问这个问题，你爱耶稣吗？你愿意为耶稣火热的爱他，侍奉他？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当中，就像耶稣基督借着这三次 这种的私人性的很紧密的交通，他就把鸡叫以先的那个三次不认主，就把他从他的生命当中挪开了。甚至再讲深一点，耶稣基督在岸边烤鱼，那个炭火的味道，也是使徒彼得在大祭司的后院烤火的时候，也是烤的炭火。他在那边烤烤烤烤烤，就在这个烤的过程当中呢，他否认了耶稣三次。所以以后呢，每一次他闻到这种炭火味道的时候呢，彼得就会想起来说，他就在那个炭火味道当中三次否认主。现在也同样的，耶稣生火了，炭火在那边，他还闻到那个味道，然后耶稣说，你爱我吗？因此我们在这边又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从哪个地方跌倒，你要从哪个地方站起来，因为那个环境不会再叫你想起你的跌倒。你从一个跌倒的环境当中再一次站起来，这个秘诀就是遇见耶稣。你一定要遇见耶稣，没有遇见耶稣就没有神迹奇事。就像彼得他们七个门徒怎么打鱼都打不到，但是耶稣一句话，事情就解决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在等耶稣发话，我们向他祈求，耶稣你只要讲一句话，这个病人就好了。耶稣你只要讲一句话，这件事情就成就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都在等耶稣这个。但是耶稣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耶稣的要求就是听从他的命令，到他预定的地方等候他。然后他问你说，你愿意火热的来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所要求的就是你愿意爱我吗？你愿意爱我，就重新的恢复你的使徒的身份，彼得啦，他的彼得的身份重新被恢复，他的信心重新被恢复，他的爱心重新被坚固，以至于他到最后可以为耶稣基督殉道。这就是在约翰二十一章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彼得被耶稣基督挽回了。今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跌倒，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把我们挽回来，不管是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爱耶稣吗？我们求主将爱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充满了耶稣的爱，能够在爱里面重新被恢复，重新和耶稣有美好的连接。在这种连接的过程当中，耶稣医治我们的心灵，耶稣重新恢复我们的职分，重新恢复我们的侍奉，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我们的神是一个原谅饶恕我们的神，只要我们再一次的跟他建立关系，而且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我想这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信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Hello?没有问题，我们怎么样？
刘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中文是这么翻的，但是查那个原文里面，他用过阿卡佩，也用过菲雷奥，那翻成中文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都可以翻成爱，
都翻成爱。那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灵修的时候，好像就说耶稣就问你有没有阿卡佩这样的爱对我呀、那彼得就很灰心了，我只是人间的那个，是刚才牧师说的兄弟那种爱了。然后后来最后一次耶稣就问了，就用了彼得用的那个词 Phileo， 那它不一样的，那这样怎么解释呢？难道耶稣的心意也改变了吗？
没有，因为耶稣他不仅要我们定义的爱他，他到最后还会跟我们显现建立一个兄弟之间的爱。那就像我讲的，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才可能跟耶稣建立那种 phileo 兄弟之间的爱。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看见听见他，我们很难建立兄弟之间的爱，我们只能爱加倍，然后我们只能定义火热的来爱他，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情啊。那我们只能说，在所有的基督徒的经历当中，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兄弟之间的爱的，其实不是太多，真的不多。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爱加倍爱他。
哦，跟我理解的正好相反。
嗯，
我以为爱加倍是神那样子的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瑕疵的爱。
是，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但是爱加倍是一种定义的爱，是可以用意志力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意志力上的决定，我们对于人的理解，你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替你我定十字架，你必须要爱他，但是耶稣跟你之间没有办法建立兄弟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没见过他，你没有办法有这种兄弟的爱，你只有定义从一个理性上面定义来爱他。那我相信呢，耶稣基督问这个三个问题，第三次才是真正的 phileo 的时候，那彼得真的忧愁了。彼得在想说啊，那你跟我之间用兄弟之间的爱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为你死，我真的是很忧愁。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在第三次讲的时候才真正的悔改，因为忧愁，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悔改。悔改了之后，耶稣才真正的完全的。恢复了使徒彼得的身份，那这个是我的理解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透过读经，透过祷告，透过定义爱耶稣，到最后你见到耶稣，建立了兄弟之间，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牧师。
嗯，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好，梁弟兄。
对于教会当中，如果说，因为这正是我现在教会面临的一个情形啊。
好。
好，就是有一位来教会聚会的慕道友，他的母亲呢也会信主，结果母亲呢就临时就过世了。那像这样的情形呢？如果说他希望说能够用教会来帮他办所谓的这个礼拜会，或者是说这样的安息的聚会，那不晓得牧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是已经信耶稣了吗？他的母亲？
他母亲没有。
OK， 那他母亲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吗？
其他宗教信仰应该就是传统性的宗教信仰。
对，那你说为了
那他女儿是可以主导这个事情，他希望他妈妈是用基督教的方式。那当他女儿只是觉知，但是他还没有受洗。
啊，我个人不会啊，因为这样做不是太……我要你想想看嘛。你用一个基督教的仪式，那你要代表什么？你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我不需要经过信耶稣，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们可以被用基督教的仪式来纪念。你要释放这样子的信息吗？
我想，如果说因为他是一个慕道友，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他就是真实的信耶稣之后，我们再来帮他妈妈？因为他妈妈还没有信耶稣就过去了嘛，
对。
然后用这样场次来用传做成所谓的福音聚会，会不会有这种的，有什么样真理上的问题？
Okay. 所以这个有一个真理上面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用一个基督教的仪式来的话，这个死去的人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嗯。
那我的意思刚刚其实是针对这个，那你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他如果 OK， 你用一个福音性的聚会办了这一次之后，那以后啊，我所有我爸爸妈妈没信耶稣的 OK， 我如果说我们会友好了，信耶稣了，他爸爸妈妈走了还没信耶稣，那么他也来问你说，哎，那既然某某人可以，那我也可以了。
嗯嗯，
你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嗯，是。
如果说你一个福音聚会来纪念他，这个也有点语病吧？哈，他福音聚会纪念他，他纪念什么？他没信耶稣啊，他还是没信啊。
嗯。
所以你可能只能婉转的跟这个姐妹他说：“你妈妈没有信耶稣。”我们也不好为他办什么纪念的，因为他还没信嘛就走了，实在很可惜。
嗯，
你可以用一个规定的方式，倒也不必跟他讲说你妈妈现在不在天国，我在这样很伤嘛，所以我们可以为了爱，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原则，因为你这样做的话，那以后就开了一道门。
嗯，
这个门
OK
就很难关了。
是，好，谢谢牧师，谢谢。
OK，
大概有一个理解。嗯，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了，嗯，好，那我们做个我想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从约翰一书开始，好不好？因为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神突然就是有一个启示了，要我继续接着讲一二三书哈。那我想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呢吸取这个约翰福音的精华，因为约翰福音的精华很多就在约翰一书里边哈。那既然查了约翰福音了，那我们就继续查下去，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从约翰一书开始。那约翰一书呢，我打算就是查的比较细啊，所以可能一章呢就要读很久啊，里面的信息有很多，那有很多的讨论哈。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了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完成了约翰福音的查经。我们也盼望呢，所有听到的啊，不管是我们现场听到的，还是我们在网络上听到的，都能够同受造就。盼望约翰福音的信息常常的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成为真实。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阿们，谢谢大家。